台湾现在目前我们的数字是服务比是1:1352，日本是1:481，美国是1:465，香港是1:281。
好
，OK， 好，那这个就很清楚啦。
我是范吉菲，
嗨，我是梅乐蒂，
欢迎收看《匪夷所思》。嗯，今天我跟梅乐蒂一个在冬天，一个在夏天，
好热，
所以折中一下就春天正确这样，
没错。
Okay， 好，那今天阿姨想知道，我们其实是想要谈一谈哦，就是社工的角色。那为什么会谈这一题？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就是因为之前有出现一个虐儿案嘛，
哈、
那这个案件，我相信台湾的朋友大。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啊，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海外的观众，所以我请梅乐蒂帮大家快速讲一下啊，就是这个虐儿案，大概是怎么样子
啊？这个案子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刚出生没多久的婴儿，那因为家人无力照顾，所以委托给儿福联盟这样的社福团体。那社福团体呢，就委托给有合作的保姆负责照顾。那只是这个保姆后来发生就是虐待这个婴儿，然后导致这个婴儿后来死亡。那这件事情就引发全社会的群情激愤，这样子。对，嗯
，OK， 好。那台湾社会呢，其实舆论讨论真的非常热烈哦。然后，可是我把它分成几个阶段了哈。那第一阶段就是啊，这个小朋友好可怜呐、啊，是吗？哈、
是的，是。
真的，我真的看到，我没有，我不敢去看照片，我只是看文字叙述，我都觉得非常可怕。
我也完全不敢点开，
我完全不敢点开，因为我是真的看，光是看文字叙述，这已经受不了这样子哈、这是第一阶段这样。然后到了第二阶段呢，就是在就是保姆该死有吧？
有，大家就很生气，那个保姆怎么搞的、啊？人家是小孩子，你忍心吗？
对，好。然后到了第三阶段呢，就是社工在干嘛？儿福在干嘛？
对，大家开始疯狂的检讨社工，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又发生警察要开始调查这个社工，
然后把社工就上铐就带走了。
对，这是第四个高潮。
好，然后接下来呢，就有很多社工朋友就跳出来说，就喊冤嘛，哈，就是说这个。我们的社会平常就不关心啊，等到出事的时候就是在骂社工这样。
对，我们都很累，平常都在帮你们照顾这些人啊什么，结果你们现在反过来骂我们。
好，这个阶段，然后接下来再一个阶段呢，就是就政府在干嘛，就开始骂政府这样子。好，那这个几个阶段下来之后，我其实蛮清楚下一个阶段是什么。过一阵子之后，这个案件过去之后呢，就没有人注意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一切又回到以前的状态这样子。这是我的想法，你觉得呢？你觉得会有改变吗？
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有一点改变，但是大方向恐怕还是那个样子。对，因为其实坦白说，虐儿这种案子过去好几年，几乎每年都会发生，然后每年大家都要生气一次，又要检讨一次社工，又要检讨一次政府，然后又 start over。
对，好。所以说这一次很多网友就来敲碗嘛，说希望我们谈谈这一题。我的确团队那时候有建议啦，就是请第一线的社工朋友上来谈一谈他们第一线看到的情况。是我反对啊，因为我就觉得说，目前社工朋友们的情况，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也知道了吧，他们这个薪资真的很低，工时真的很长，压力真的很大，然后出了事呢还都被骂啊。OK，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探讨的是。我们的社福政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希望谈大一点的，就是我们从整个我们台湾的社福政策来看，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安全网到底是在政策面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所以说我们就找到这位吕建德教授，吕建德这个简历我交给梅乐蒂来介绍。
好，那吕建德老师呢，他是中正大学社会福利系的教授，那他过去呢，其实在林佳龙当台中市长的时代，他就是社会局的局长哦。那甚至他在之前那个年金改革的时候，他甚至也担任了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委员，所以他在这一块耕耘非常的深，他很了解社福政策的来龙去脉以及未来该怎么走。
而且他也因为社会局长的关系嘛，所以其实有在第一线啊，
对，
算是有在第一线。
对，他是社工们的老大，
对，
他很了解社工多痛苦，
所以他不是单纯的学者，他是在实务上，他有实务上经验的啊、所以我觉得很适合来回答我们的一些问题这样子。那我自己最想问，我们的社福政策到底是钱给的不够多吗？哈，就是因为如果说一开始钱就是很少，那你钱很少的话，你要他变出什么花样来呢？就是我觉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觉得这是又要马儿不吃草，我觉得这不合理嘛。好，所以第一个先要问的是，我们给的钱到底够不够？好，那这第二个问题是， 钱给的够不够是一回事，那这个钱用的好不好，这是我
花在对的地方，
有没有花在对的地方这样子。好，那梅乐蒂你想问他什么？
好，那我其实最想要问的其实就是刚刚讲到钱嘛，那如果假设今天社福真的是钱不够的话，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难道要有加税吗？还是说有没有还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把钱挖过来使用呢？对，这个其实是蛮，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好，那另外一块呢，其实我还想问的东西就是所谓社福委外这件事情，就是政府呢会把每一个我们要做的一些社会福利的一些工作弄成一个个标案，然后委托给我们社福团体，像儿盟就是其中一个嘛。对，那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反而是间接导致了今天我们社工低薪，然后社会福利好像看起来有很多问题，它是不是间接导致了这些状况的发生？这其实也是我很想问的。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吕建德是怎么说的吧。好，来 Peter，先跟我们谈一谈啦。我想说这一次这个虐儿事件爆发了之后呢，很多人就会出来骂社工嘛。可是我觉得其实很大的因素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在社工在做什么。很多人直觉就是说啊，就是送便当啊，陪 老人聊天啦，或是帮忙照顾小孩，这种爱心义工。但是我记得你有讲过说社工是社会风险的守门员。
是的。
好，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社工在一个社会里面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大家都定义就是说社工是一个助人的专业。那我必须要说，我觉得这句话有讲跟没讲一样，哪一样专业不在助人、我提出了一个定义，这定义就是说它是所有社会风险的 gatekeeper 的一个守门员。我为什么定义它叫社会风险的这个守门员？原因在第一个，我们现在社会是一个高度风险的社会。老实说，主持人，我们现在住在这边，可 who knows，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来了一次这一个1929年那时候就出现了美国的这个华尔街股市大崩盘，很多中产阶级都那个一夕之间什么都没了。我们可能一夕之间我们可能会因此而贫穷，或者说我们有可能就是失业。而且我现在强调，就是这风险不是个人的，不是你个人你个别就可以解决。以前我们说大家庭，对不对？你用大家庭的方式你可以解决，可是你现在目前不是，现在小家庭，你现在很多呢都必须要透过国家介入。那国家谁来代表国家？那就是我们的社工人员。所以我说很简单，它是一个守门员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社会安全网，它把每一个潜在的有可能在风险过程当中遭遇那有可能掉下来的国家，第一时间先帮你撑住接住，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的辅导，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回复到它原先的，最好了原先的这一个家庭。那其实以这次儿虐，其实我们也本来也是这样希望嘛，就是所有的收出养最后还是希望就是回到家庭，不管这个家庭是他原生的家庭，或者说他接下来收出养之后的一个家庭，而这些都需要我们的社工朋友他在这里面先接住，好，发掘问题，然后呢接下来资源媒介，并且透过咨商辅导之后回复到他原先，而且儿童会有各种最佳利益。
每次一讲的时候，但很多人就说啊，政府要增加这个社福支出来照顾弱势啦，
对
啊，要我们要出多一点钱来请社工。
好，
那所以我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们到底是钱给的不够多吗？还是钱用的不够好？那现在有一个数据啦，跟大家分享一下。就2019年的时候，社会保障支出是2兆，它是占 GDP 的 11%， 但是几乎跟中央政府的总预算一样多了。
对，
所以钱听起来不少啊，所以可是还是不够用吗？
Of course。 好， 我举几个数字来跟各位来做个说明。第一个，主持人您刚刚所说的那个叫一般我们的 OECD 国家里面那叫 social expenditure， 就社会支出，国家为了因应各种不同的社会风险，包括退休、失业、健康、还有身心障碍、社会救助、福利服务，这六大项都你不要花钱嘛。您刚刚所说的详细确切的数字是2兆5489亿。好，这是我们去年的数据，没错，您刚刚说的没错，占 GDP 的 11.2%。 可是我举几个数字，第一个 OECD 国家， OECD 国家平均是 20.2%，
20.2%GDP 占 GDP 的
20.2%。 占 GDP 哦，我现在强调是占 GDP 啊。那在这里面我们常常喜欢讲，就是说我们最喜欢比的是谁呢？日本跟韩国。好，日本是多少？ 就是20，韩国呢是 12.8。 所以我现在一直说我们离韩国呢还有起码大概1点多，我们的以过去的友邦 Costa Rica 也是大概2点多。当然法国那当然是大概全世界可能 maybe 可能最高，它也有到28。好，这是第一个。所以我现在先说第一个 是不够的。第二个，刚刚主持人您刚所说的那个是两兆五千亿里面有将近一兆三千亿是要花在退休金，健保8700亿，退休金的一兆三千亿里面，劳保、哦、也将近大概快七千亿左右啊，最近可能劳保也有一些问题，还有我们的这一个老农津贴850亿。这就这一笔钱，这个也不光台湾，全世界都是这样啊。然后另外还有加上，比如说各种托育津贴啦，还有那个啊儿童津贴1000亿，还有失能就那个长照3.0800亿。那你想想看，这样还剩下多少？我过去担任社会局长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啊，我社会局长很有钱呐、啊。我们一年台中市政府一年、也将近快2000亿，那我光一年的预算大概就100多亿。哦、看起来表面很多，社会安全网第一期第二期好五年已经有大概400亿，但是老实说我还是必须要讲依然不足。其实这次儿虐事件也暴露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常常讲，就过去常常讲一句话，我们与恶的距离。今天我要丢出来跟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们大家一起来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与贫穷的距离大概有多少，这个社会你准备要投资多少到这个解决贫穷的问题，那会攸关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
那可是我刚刚听这个就是建德你在讲的时候，就是讲了这几个我们比较大的支出。
是是是，
我必须要讲，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是年纪大的人比较多啊。Yeah. 然后呢，我觉得年轻的朋友很多会抱怨啊，
yeah,
他就会觉得说你这么多社福政策，然后我们交了这么多税金来，
yes, yes.
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都没有太大的帮助。
对，
还比如说我们以前常讲那个老年年金啊，他们
对对没错，
我到时候有到我真的老了，我拿不拿得到都不晓得。
Yeah,
但是现在缴税是我要缴，
是、
yeah, yeah. 所以我觉得今天在对年轻朋友来讲的时候，你觉得他这个抱怨有没有道理？
那当然有道理啊，而且老实说，这个不光是台湾年轻人的抱怨，全世界年轻人都在抱怨这个问题。那我必须要说，最理想的方式，就是说。应该有两个部分啊，一个就是说一个是福利的对象，您刚刚说的是对象，另外第二个是给付的方式。我刚刚讲的各种风险，那你当然要撑它嘛，撑住它，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谁最低的生活保障。 agree， 我完全同意这样。可是现在问题就是说，超出这条界限可能就是多拿的咯。那我们现在有限的这个资源，我们应该有一个优先配置。那我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提倡，事实上就北欧模式啦。北欧模式很简单来说就是两条，第一个，他们有限的福利、有限的资源是优先投注在哪些人身上？儿童、妇女，还有青少，还有青年，还有就是让年轻人家庭。那为什么呢？因为儿童是未来的生产力啊。妇女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目前是进入到一个后工业，就是以服务业为主。那全世界现在。一旦进到服务业，其实最重要的市场是你女性就可以进来工作了。好，那我先举一个数字，我们现在常常讲北欧那边多好多好，拜托，人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达80%啊。那台湾的数据我跟各位讲是多少呢？51.8%。那我一直说，如果说我曾经计算过哈，你只要增加一个百分点，那就增加10万个劳动力可以进来咯。我跟你说，我们也不要一下子跳到像北欧，也那个哈。我们起码到60吧，哎，到60我们起码就有90万劳动力可以进来啦。好，那你要怎么样让那女性可以进来？很简单嘛，你要帮她减轻育儿，好，就是你托儿跟托老的这一个这个问题。还有最重要的是年轻人你要帮她，就是说她的整个育儿的那个的时候，还有现在目前的整个这个 housing， 好，她的儿童还有整个居住问题，
住房很重要啊。
你的服务对象最好都要先投资在这三个对象。好，那以后呢，你的整个这个出生率增加了，还有呢，女性劳动参与率也增加了，青年就业率也增加了，你越来越多的这一个有就业人口，那你就有那个嘛，经济就有动能，那就可以来下一个阶段，就来支持我们的老人。在北欧福利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现金，一种呢是什么东西，给你 services。 好比说我老人，我不是只有给你 老人年金而已啊，我最好是要给你各种的这一个托老，就长照2.0，甚至到3.0。好，你到有这一个失能的时候，我给你服务嘛。还有你失业的时候，不是只有你失业给付而已，而且我最重要是给你职训。你在有这一个小朋友有托育的时候，我不是只有给你现这个育儿的津贴，最好是怎么样？我是要给你最好的优质的这个非盈利幼儿园，还有 托婴中心，还有保姆系统。
我懂你意思，反正就是说第一个我们 priority 要改一改、哦 yes. 就是现在资源配备的这个顺序不大对，然后第二个呢不是只要给他鱼吃、要教他钓鱼
这是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政策的方式、可能有一些必须要有一些改变了、
是是。
那我们再讲到现行的这个状况，为什么量做不起来？其实说实在的，我都觉得说 我是一个很愿意帮助别人的人，但是叫我去做社工，我觉得我可没办法哦，我是真的觉得我没办法。
我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我是真的觉得他的薪资真的很低，
真的太低了，
他工时真的很长，压力非常的大。而且另外一个 我觉得大家讲到很少，就是说他们真的看到很多社会不幸的事情，其实在情绪压力上也非常大。
Yes.
还有另外一个年轻朋友常提到的，就是说他也看不到他这个职涯未来的发展性，所以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样扩充让更多人想要进来做社工呢？
就是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我先说量的问题，我现在先举一个数字啊哈、我们现在目前全台湾，我们现在目前的社工职业人员总共2021年的数据是17051，就17,050，
哈，还不到两万啊，
还不到。一个社工到底服务多少人？我举几个数字啊，哈，台湾现在目前我们的数字是服务比是1:1352，
哦，1:1352，
就是一个社工服务了1352位民众。好，那我举几位，我举几个国际的数字，日本是1:481，美国是1:465，香港是1:281。
好
，OK， 好，那这个就这很清楚啦。
嗯嗯，对，
所以我们就 overloaded。现在就回到您刚刚的问题，就说，那我总要吸引人家进来啊，那怎么吸引？不外乎几个办法嘛。第一个就是你的薪资，哦，你薪资要把它提高。还有另外第二个就是说，你的最重要的事上是风险的问题啊，就是长工时，那不打紧。其实最重要就是说高风险。我在这边分享一个故事啊，哈，我过去我也在台中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个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我们的这些保护性社工，他们是24小时待命 on call、啊、但晚上的话半夜、啊、其实很多 家暴都是发生在半夜。我们有一次同仁、啊、那个中心主任有一次跟我回报有一个同仁怎么样，他要出勤，因为有时候哎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那个家庭暴力，他打太太还打小孩，然后他进去那个社工，当然就是说一定要申请警察陪同你、啊，那陪同他跑到那边去把小孩，那个才两岁的一个小孩把他救出来，就才救出来跑到这个一楼那边，你知道他就忽然有一个东西往上面掉下来，一个花盆，差点就砸到他，还有后面的警察。所以你可以了解嘛，是长工时，高风险。我老实说了，我们很多社工同仁，其实老实说会投入到这一行的，其实基本上大家都有一种 passion。但是现在问我为什么这一次为什么会引起我们社工同仁这么大的愤怒，就是说我们在前面救人，我必须要国家要在背后撑我支持我，那我在这一次当然我也必须要说这是俄盟的社工 maybe 还可能，我就这里面还现在调查阶段，好 OK， 这可以讨论。现在问题是说你对于我们的社工同仁你出来是用上考，这个当然是网络也已经有很多讨论的，就是说你必要有必要这样吗？其实跟我们的消防还有警察保姆一样，都是人民的守护，都人民的守护者。警察是治安，我们的消防主要是我们的整个这个 fire 或者紧急救援。可是我们的社工同仁绝对是我们的所有的社会安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撑者。那我们的国家应该支持我们这些 social services 的一些，你就国家挺他们，他们才能够挺。我们的
民众，我可以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社工人员的薪资标准
好
跟警察跟消防人员之间有没有，是不是有落差？
差非常多。我现在举几个数字啦、
嗯、
你刚毕业、哦、大概27,000好、啊、然后大概到五年之内大概会到35,000，然后在5到10年大概35,000到40,000，然后现在接下来就
不动了，
就好，顶多这些接下来的社工督导等等那些，那顶多就是说你可能干了20年可能会升到大概50,000多或6万，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说它未来的发展性可能就有一些问题嘛。我们的警察也有那个所谓加急，我们消防也有很多加急，那一样，那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社工同仁，所以这边我也必须要为他们请命、啊、就第一个就是说我完全同意，就是说要增加您刚刚说的社会保障支出，而且要投资在这边，要恐怕不光倍增，要 要 triple， 那要你要不然你不能留住人嘛。第二个，增加他们的整个 career 的这一个 ladder， 就是说你这里面其实人数上增加之后，其实基本上就会这里面就会形成一个整个所谓职涯的一个可发展性。就一开始先是社工员，接下来社工师，接下来是资深社工，然后接下来督导，然后现在接下来是好组长等等这些，就是说你甚至必须要设计到一个，就是说你的整个集聚恐怕要拉到，比如说你可能会要到十万或十几万。而用薪资上面，我们预期未来的整个台湾的社会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风险，而我们又不希望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品质能够被兼顾的话，我认为这笔投资恐怕是不可省的。好，所以这边就可以，你就说你，但是你可以在这里面透过这样的很多很多的一个整个职业训练的方式，能够把我刚刚讲的就是他的 career 把它加以，就是那个他的整个这个分，他的分级。其实我们现在目前的造福，我们现在目前的长照已经慢慢已经有出现这样良性的一个发展，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他会
觉得
做，
因为你的职涯，职涯事实上是可发展。而且我也必须要说，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里面还是会有一群人会对于这个所谓的助人，其实基本上真的是会有一种 passion。我要分享一个案例，就是说我有一个学生，他现在是在某一个南投某一个小学，他是担任那个学校社工。他的成就感就来自于中辍 有一位中辍的那个家庭，中辍小朋友，因为他的这个陪伴，真的整个他的生涯完全转向。那当然他的陪伴大概长达三年到五年，其实是有热忱的。可是我们这个社会，我认为就是说透过这次事件 其实应该要支持这样的一个有事实上有热忱的年轻人，但是不要就是说不要去打压他们啦。
对。另外一个是，这是社工在网络平台上讲的，他说目前的体制呢，就是中央压榨地方政府，然后地方政府就压榨社工或是委外单位，然后一层一层的往下压迫，
是没错。
所以这情况很普遍吗？
中央政府在过去这几年，他其实也 有推出社会安全网第一期第二期，这不分蓝绿，这个方案从过去江宜桦院长他担任内政部长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然后现在经过林万益政委，我们现在目前这边事实上是有些努力的，但我必须要承认努力不够。好，那你说中央要来压地方政府，
对，他就中央压地方，然后地方压社工跟委外单位，
我部分同意啦。以前我在台中市政府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有社会安全网，那因为它这里面就是说除了中央它当然会补助你钱，可是因为你六都，那你它要你自筹裁员，所以变成就是说，我记得好像那时候是六四比，就是中央出六十，你要自筹四十，连这四十，我跟各位报告，我是社会局长，我要跟主计那边跟他们争取，那我跟各位说，我跟他们争取的时候，我就快翻桌子了。主席就说啊，我们钱就这么多啊，啊还好那时候市长有支持啊，我完全可以了解刚刚社工同仁，就是说他这样一种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一个逻辑，所以呀 ，OK， 我同意啦，就是说，所以这里面你可能要有一个机会，要一个翻转。
那我建德，你那时候在那个社会局的时候啊，
对，
社会局跟其他局处比起来，算不算弱势局处？
算是啊，但是我是强势局长啊，该翻桌就要翻桌啊。
OK，
啊我就说大不了老子不干啊，就这样，我不干我就回去当教授嘛。
不过传统上来讲、就是，
但传统上来说，确实社政，在地方政府，我必为必要在中央政府，恐怕都算是弱势啦、
啊。对，就是讲话没办法太大声、
啊。对啊，如果说这个社会啊，或者说这个政府还是认为就是说啊，你们社工就是这样 periphery。Fine， 那就这样啊，那就是让就是不满的人就越来越多 啊接下来看要怎么办啊，国家跟政府跟社会还有企业资本家，你们就看着办嘛。
你社会本身如果不重视它，你老是把它放在一个就是大家没有看到的角落，就算了，得过且过这样子，那它就是会这样，等到事情恶化的很严重的时候，它就是会一口气爆发出来。
Yeah.
另外一个是我想要知道，就是说我听说一个说法，就是那个标案的这个事情，
是的，没错，
很多因为这个地方社福嘛，他就是外包给社福团体这样子。那他说有些人就讲说低薪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通常是用标案的方式，那所以当然压低的这些人就比较容易得标嘛，你这价钱很低，你当然服务不可能多好，对不对？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是说我们的社福团体根本就不够， 没有人要做，政府都还要求社福团体做，所以在第一线你看到的时候，到底是哪一个说法是比较符合真实？
主持人，我跟您报告，这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而且是两个原因同时存在，就恰恰因为我们给太少，所以当然就是那团体就养不出来了，就这么简单的，就是一个整个这个因果循环嘛。我现在先说几个理念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所谓委外，这基本上实际上是英国柴契尔主义在整个1980之后啊，然后很多很多社会服务，你知道吗？就私有化嘛，民营化嘛，对不对？然后开始就委外。那当然我也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个委外其实基本上是所有的组织跟所有的企业，所有一定都会面临问题，就是我们不可能完完全全全部都升从 A 到 Z 全部都通包，所以这里面显然会有核心业务跟边陲业务 fine。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我们政府在这一个部分我们推的责任推得太干净了，
所以什么东西都丢委外了。
对啊，就委外了，
委外委得太严重了，
是不是？你有一些你就是政府自己要求当然自己做啊，不然你就不要干政府嘛，你就不要当政府。我现在就说你自己本身就是说有一些核心业务，比如说像这次的收出养，你要不要就是说我现在完全是委给那个儿盟嘛，那你要不要弄到后来，你要不要其实还是地方政府你自己本身培养你自己的专业社工，有关于收出养的某些的部分，我也不是说全部，你可能还是要收回来，你自己要自己评估。第二个就是说你要委外，那你也要合理的价，合理的那个价钱给人家嘛。啊，你现在没有合理的价格，以前我们是说三万三嘛，三万三你现在还要叫委外单位，所有劳健保全部都叫人家出。那其实很多很多的中小型的一些的社福机构，其实事实上他们自己本身财务也困难啊，那你现在又打折，那所以后来才会出现所谓社工回捐的问题嘛。好，我现在就说这个是一个整个制度性的一环扣一环，所以根本解决之道就是说，我也要呼吁，就是说我们政府现在目前的标案，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也要就是说把它提高。那我也必须要说，现在目前的卫福部其实现在目前也已经有正视这一点，所以他现在目前在最近他已经有提出一些方案，就是说对于这一个整个我们的民间他如果接案的话，对不对，他的整个健保他会帮你出，还有比如说现在目前就是说你的很多很多的一些根据你的整个风险别还有你的学历等等这些，中央卫福部他直接他会给你补助，这是一个好的方向。
很多社工在抱怨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说政府给的钱已经很少了，然后呢他考核啊一大堆 yeah, 然后呢
yeah, 我同意
KPI 一大堆这样
子，是的，
然后就变成说很多时间还要写报告啊什么的，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这个没有办法简化吗？
其实这个现象在国外也有，我自己是留学德国的那个长照保险1996年才刚开办的时候，很多很多照他们的第一线照护员在那 complain 什么东西呢？我去这边是要服务案家，要服务老人，要服务身心障碍者的这一个生活照顾，就到后来呢，他们的时间里面60分钟里面竟然有将近快24还是25分钟是要用来写 paper，
超过三分之一了，
超过三分之一啦。就是说当然 我想因为我那个数字是大概快2000年左右了，就是他们要写很多 paperwork， 但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是不是跟德国人很喜欢很迷信，
他们很喜欢记录对他们很喜欢记录，没有错。
对，那我认为就是说这里面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项目，我认为其实完完全实际上是可以简化的，我们现在目前可能也要必须要想办法要站在这一个我们的第一线的社工的这个角度去帮他们想办法，就是说有一些项目我们自己好，就大家用开会或者合作的方式尽量把一些项目把它简化，那我认为这个事实上应该是可行可以做的。
你觉得是一般我们第一线的社工的声音到底有没有办法传达到上面去？现在目前听起来我就觉得，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问题都是第一线遭遇的问题，但是就是没有 somehow 就是没办法解决，
对
对不对？所以说也有没有办法上达天听的问题，就是在某处就卡住了。
我现在回想一下，我现在还有很多人都社工同仁的一些声音，我自己自我检讨，我有其实我有一些我自己也没有做得很好了。
对，这个可以再做好一点了。
我认为，我认为
可以再做好一点，
是的，
就是第一线的声音尽量让他们可以被听见。
对，
就是想至少我想他们是最清楚现场的状况。
呀呀呀 ，Of course，
对，我觉得他们的声音 完全。就是到时怎么样处理，然后这个整个流程 SOP，
right，
我觉得听他们来讲的话，我觉得设计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比较符合现实的状况。
是的，其实、
okay、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就是说在各地方政府他们都有很多很多社会工作社工 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他们自己本身的工会，我觉得工会的力量，我觉得在这里面可以应该要好好来运用。
嗯，建德，我其实在看到这一次这个虐儿案发生的时候，我有时候在看这个网络讨论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想啦，就是哦，发生这样大的事情的时候，大家就是觉得啊，怎么可以，就好可怜，小孩好可怜，怎么可以有这种事情发生这样子。
yeah, yeah,
yeah. 可是我真的觉得、嗯、可是你要大家拿税金出来说，
对，
我们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像你讲的，我们要做很多很多很多的改革，我们的投资要增加。
是是是。
就说你觉得我们社会一般的氛围上来讲，对于社会福利这一块，在台湾目前的社会里面，我们到底重不重视？
我必须要说，大家非常重视啊。大家重视的是，这是我的权利，但是呢，我要你要我负担义务，那对不起，那是别人的事。我现在就是说 anyway 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面临的一个权利跟义务不对等的一个情况，资源真的是有限的，所以优先顺序就我刚刚讲的，是不是应该要先小孩、女性、年轻人，然后再来才是我们的长辈。
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讲很难做，因为小孩没票。
对，这个就是这样 啊，这个我也
小孩没办法投票。 我说实在的，然后现在又少子化，就是有小孩的父母也不多，就
所以主持人，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在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跟你报告，
我马上就知道很困难。
对，这个不光是台湾的，其实全世界的问题、就是说老人投票率就比任何人多啊。小孩是我们未来，可是现在却由老人来决定，这个不是很荒谬吗？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困难，所以你不解决的话，对不起，那我们就会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南欧已经出现问题。2008的时候 ，PIGS 是那个欧那南欧那个四国，对不对？这些就是 Portugal、还有那个 Italy， 还有这一个Greece 的那些，后来就是他们就出现，就我刚刚讲的，大部分的福利跑到老人那边，然后用现金给付方，后来被国家整个被吃垮了。那大家要不要等到那一天嘛？啊，当然也可以啦，等到那天都是像希腊一样嘛，那就 IMF 过来接管了。
另外一个我想要讲就是说，我们常在讲说，我们的很多很多的社福计划呢，都常常就是没有长远规划，不是只有社福政策啦，就很多政策都是这样啦，它就是没有长远规划。那没有长远规划的原因呢，很多时候就是啊，换了政府，他就又换了嘛。他的 priority 就换了嘛，他的优先顺序就换了嘛，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社福这个东西，你觉得他也是这样一个，就是会跟着台湾的政治版图若变化的时候，他就很难延续吗？我们在台湾的目前的状况里面，是不是也看到这一点？
Of course， 当然。好，就是说，我必须要说，就是说台湾社会福利还是以老人为主嘛，然后花在儿童、年轻人、妇女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在2018年，我们在台中，我们就认为当时老人健保补助，我们认为是不正义的，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改了。改了之后，当然
就没选上，
就没选上，就是一个啊，你没有选上，什么都没嘛。那大家就说，好，我们那次选出，当然有很多很多原因嘛。Anyway， 那我现在讲就是说，就是改革哈，你也不能改到自己的命都没了嘛。所以我现在要说就是说。现在朝野大家都可能要有个共识，你要增加那可以啊，你要增加各项的福利给付可以啊，那请朝野两党你要把那个税种你要把它拿出来，你不能够就是说我无意去批评哪一位政治人物啦，哈，你不能现在不能讲就是说我要福利，我只要权利啊，义务哈。黑林道的事情啦，我们不能把这责任推给另外一个政党，也不能给推给我，最重要是不能推给下一代啦，所以就是说，好，可以，你现在要增加福利 ，fine， 可是大家要有一个，就是说，类似像欧洲他们有一些国家，就是说，好，那我就是要增加某些的税种。我认为现在目前有几个税种，可能大家要考虑。第一个，类似像日本安倍政府的时候，其实他们第一个我们叫加值型营业税，我们现在目前日本跟我们一样都是5%嘛，就是你每次去买东西，对不对？就是 5%。 安倍他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啊，为了要解决这个，他们也高龄少子化，那钱没有钱怎么样，好，我就从 5% 逐渐增加到 8% 到 10%。 我在德国的时候，德国这个加值叫 VAT 嘛，这个多少呢？是16%， 丹麦是多少？25。我去哥本哈根喝一杯 Carlsberg， 我每喝一杯我就要捐25块给贡献给这丹麦的这个国民。所以就是 VAT， 这是第一个好税种。当然 我承认现在目前那你这个的话就会造成通货膨胀。那最近因为又有电费的问题，所以这个大家要来想一想。好，就但方向上来说啊，因为消费税这个东西事实上是你来台湾玩你也要付这个税啊。第二个，我们现在目前我认为我们现在目前的富人税，我认为还是有增，就是所谓的遗产税啦，或者等等类似像这些，我认为还是有再调升的空间。好，是第二个富人的部分。另外第三个，我们现在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针对，比如说证券交易，好，等等这些，现在目前证券交易这么热络，哎、啊，说难听，你台积电你在那边涨到800多少，那干我什么事？可是你在这个地方，你台积电这个地方用我们的水，用我们的这一个高等教育劳动力，你就是要付，你在证券交易你就要付点税啊，那不然外国法人来我们这边，对不对？拍拍对，赚一大把，这个不公平嘛。所以就这个，我就交易证券交易所得税，我就认为这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可能的税种，大家都可以来，好，就是说这三种税种，大家把它 collect 起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嘛。好，那我们与其花那么多钱去。好，去我不知道说某些政党或什么东西去买去收买啊，什么老人一律什么健保免费，我必须要说我完全反对，这是不负责任的。
我也反对，我自己都快到那个年龄，我也反对，
但我认为就是说这个是错的啊，这个一定要坚持。所以就是说应该要第一个要，我就说把饼做大啊，把饼做大，但是优先顺序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把这些钱呢去支持，其实最重要的事实还是现在目前的年轻人。好，那你现在把育儿的负担把它降低，然后透过很多的方案去帮助这年轻人，最后功德会回向给我们的长辈的，那这样就会变成是一个良性循环。好，而不是一个类似像南欧病那样的一个最后一个恶性循环。
OK，我今天非常谢谢建德，
也非常感谢。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那个 take away 哈。我觉得吕建德的讲法其实非常容易懂。那第一个就是钱就不够嘛，我们钱给太少嘛，哈，我们跟 OECD 国家比就是差一截，就也就算了，跟我们隔壁的日本韩国比也差一截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钱基本上就是给的不够。 OK， 好，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但不够，而且用的方向也不对。我们大部分资源是放在老年人身上，然后在年轻族群啦，在妇女啦，在儿童身上用得太少这样子。好，那我现在讲就是说，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嘛，我觉得吕建德讲了，我相信大家觉得他很有说服力。你觉得他有说服力吗？
我觉得还蛮有说服力。
对，我觉得他讲的很有说服力。好，那我们现在再去跟我们的大众讲哈，那你觉得真的比较就是老年人这个社群这个族群，他有可能说好这是正确的方向，所以呢我愿意投票支持那种政党提出来就是说这个社会福利给老年人少一点但是给年轻人多一点，你觉得有可能发生吗？
我觉得很难，因为你看光台北市之前柯文哲在当市长的时代为了砍个老人津贴就惹大家全部跳脚。对，然后甚至于年金改革的时候只是砍你一点退休金，为了避免退休金破产，哇，所有的人也群情激愤全部跳出来反对。对啊，那因为大家因为中老年人都会觉得说这个是我工作一辈子的，那我辛苦一辈子的那个酬劳，我觉得这样我老年有一个照顾是应该的，所以我觉得动这个地方基本上很困难。
好，那所以那这样讲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嘛，就无解啊，因为我们的选民就不会选择就是去照顾年轻人嘛，就是同样的资源他就是要放在自己身上。
但我觉得其实也不是无解，其实吕建德老师有提的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饼要做大，那只是说饼做大的时候原有的东西先不要动，那把做大的同时这个多出来的部分多投资一点在年轻人跟妇女身上。
好，那就是加税嘛。
对啊，
你觉得加税有可能吗？
加税是一个理想。
加税，你觉得加税在选举的时候拿得到票吗？
其实大家可以观察，每次选举的时候要喊加税的时候，都是喊加什么税？其实吕建德老师有提到，他希望加富人税，他希望加证所税、证交税啦，证交税这一块。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如果去看财政部的资料，其实台湾80%的所得税，综合所得税来自于前10%的人。 然后呢，百分之也是75%的盈利事业所得税来自于前1%的企业，所以其实我们已经让富人缴了非常多的税了。那如果你，我不知道还能够有什么名目去让富人去缴更多的税，甚至你去加税，说不定全部富人全部一起跑掉了，那是不是反而有点本末倒置？
然后，所以我意思是说，我觉得加税这个东西，基本上不管你要从哪个族群去挤出来这样子，我觉得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政策。
是，
在选举的时候，我相信都是会掉票的OK、
啊、
好，不管你要从哪里挤出来了，消费税也是一样这样子、嗯、所以加税本身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困难的、嗯、也是一个困难的议题。那好，那是不是完全无解呢？所以我现在就在讲了，我其实那天听完以后，我也觉得说、嗯、可没救这样子、啊、那就是这个样子了、嗯、所以我们这个讨论了半天没，还是一样回到原点这样、啊嗯，可是我就觉得我们现在不停的讲，我们现在不停的讲这个概念这样子，就是我们资源要放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的资源放在年轻人身上、嗯、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长大之后，你现在自己是那个，就是你觉得很不公平吗？你觉得现在这个制度对你很不公平吗？我希望你长大以后记得这件事情、嗯、不要让这件事情再重复，我觉得也许在那个时候会有救、我希望是这样，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希望是这样。
所以范姐，你把希望都放在我们身上
我希望你们可以做，你们，我希望你们这一代可以做到。
是，
我就我自己我愿意，我是可以的， 我觉得我可以投这种政策，我觉得我可以。可是我也很清楚像我这样的人是少数。
是
OK， 可是我真的觉得如果你们要靠你们自己去争取，然后这个事情能不能早一点发生 I don't know。 那这个 的确是 我还要再讲、哦、我觉得今天这个政府的面貌，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嗯、为什么长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的人民长这个样子。
是，
好，那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了哈、嗯、那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讨论啦，或者是对于吕建德的想法啦，有任何的意见的话，都非常欢迎留言来告诉我们。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应该要
按赞订阅分享抖内，
谢谢大家